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啊！非常感谢神有这样的机会跟他一起同工，你一起来建造这个新的塔啊！刚才的这个仪式也是那样非常的感动啊，非常的谢谢神，因为这是一个荣耀，能够跟他在一起，能够跟他在一起来工作是一个荣耀。而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看的这个新堂，一砖一瓦，一块的木头，一块的这些天花板，还有这些东西做起来，你如果是在有一点的时间跟他一起看的话，在过去你会非常的欣喜。你看每次来的时候几乎都有一个新的模样，因为耶和华在跟我们一起建造，我们建造的时候与神同在。我希望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也是一样，希望我们一起来重新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你每次来看我们的教会都有不一样，可能大家脸上的笑容更多一些了，或者更加能够理解别人了，或者更加能够宽容了，或者更少生气了，这些都是我们建造的一个表现。所以希望在这个将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大家一起来建造。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若不是耶和华建造这个房屋，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建造的人都是枉然的。所以愿我们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啊。至于刚才对我的一些称呼的话，我想哈，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的新的变化，好像我又多了一顶帽子一样。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好多顶帽子哈，在家里面你是可能是父亲，可能是母亲，你又是儿子，又是女儿，又是别人的叔叔阿姨，或者是又是教授，又是你的学生的老板，又是你的老板的学生，或者是你的同事，都有很多的帽子，现在只不过是多了一顶帽子而已哈。但是这顶帽子呢，希望暂时不要戴。所以呢，我因为苏传道或者苏牧师这样听起来很陌生哈，而且听起来好像就是很老一样，所以还是等到更老一点来，等到更老一点，大家的孩子们再来叫。所以呢，现在你如果曾经叫我昆明的，请你继续叫昆明；如果曾经有少数人叫我 Thomas 的，请你继续叫，不要改变哈。你家的孩子叫昆明叔叔的，还是叫他继续叫昆明叔叔啊？还有人，我以前有人叫我。他们看了连续剧，那里面有个主角叫苏小个子，然后他们就一直叫我苏小个子。还有一次他又看一个苏小黑，他们就总是叫我苏小黑。不管怎么样，你曾经叫过我什么哈，你就继续叫那个名字，所以还是叫我昆明就好了。今天非常高兴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希望我们在神的话当中，神的智慧当中一起来学习，让他的智慧带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就是再一次读我们诗篇的前面两节哈。今天我们的诗篇很短，一共只有五节，我们先读前面的两节。好，我们一起读这两节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夜晚安歇，吃劳碌所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好，我们暂时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非常明显的指示，你让我们一边建造，一边把荣耀归给你。主啊，因为你是配得的。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在我们听起来好像觉得很，有时候甚至都觉得很霸道，甚至是觉得没有道理。但是主啊，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当我们听了话再去行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品味到这才是真理。让我们越来越见到的时候，才知道真正做工的是你自己。我们就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求神继续的建造这个堂，也建造我们这个教会，建造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让我们一起在你的建造当中与你同工，也被你建造，被你塑造起来，被你继续的长成我们的，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成长。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和荣耀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首诗是所罗门所写的，所罗门所写的这首诗哈，他讲到一个建造的人。但是他讲到这个建造的时候啊，也是不光是讲到这个建造房屋。我们说到建造的时候，不光是英语啊，说叫 build up， 而且我们汉语当中讲到建造的水，常常说这个人很有建树，或者说要建造一个人的生命，或者说他提的建议呢都是建设性的。所以呢，我们除了建造建筑物以外呢，常常讲到一些其他东西的建筑。那所罗门讲这首诗的时候，他究竟在讲什么呢？我们看看所罗门哈，他是公元前960年左右的人物，他是以色列的第三任的国王啊。他立定心意呢，要为神建造一个圣殿。其实呢，这个心意在他的父亲就已经开始了。后来呢，他就建造了这个圣殿。他的父亲为他预备了很多的材料，神指示他，大卫，他的父亲就是大卫，指示他，你把材料都预备好，以后让你的儿子来为我建殿。所以所罗门呢，他就建了这个殿。圣经里面这样描述他啊，说所罗门这个人呢是很有智慧的人，也是在各方面很有才能的。他说所罗门的智慧啊超过万人，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做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这是圣经里面对他的记载哈。很多人差人去听他的智慧话了，其中包括一个国家的一个女王就过去了。这个女王过去的人就说，哇，我以前所听到的跟我现在所看到的智慧不值一提，听到的一点都不夸张，甚至我现在看到的智慧更大。也就是说所罗门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也许是空前绝后的这样的智慧的一个人。用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讲呢，他是公元前960年左右的一位国王，也是政治家，也是科学家，也是文学家，也是哲学家，也是植物学家，也是动物学家。当然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些讲法了哈。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是正好是在中国是西周的时期，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有没有派国王或者派使者过去听他的话哈。如果有听的话，可能因为我们历史说不定是另外一个场景哈。而且他那个时代非常的早，比中国这个诸子百家这个璀璨明星一起来发扬光大的时候还要早300年左右。就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这些思想出来，但所罗门正是在那个之前，还在那个之前。他修这个殿呢一共用了7年的时间，他当时调用了各样的能工巧匠有18万多人，甚至连督工连监工就有3300人。也就是说有监督人做事情呢，要确保你做的是对的，这些人监督工作都有3300人。耗时7年，他把这个浩大的工程管理的井然有序，最后终于做成了。当你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如果说我们做成这么大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也许会坐下来叹一口气，哇，终于做成了，我对我的这个工程非常的骄傲，我非常的有自信，我下次还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所罗门是这样吗？不，所罗门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那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那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为什么他可以这么说呢？因为他深深的知道，这一切在建造之前，他的智慧是神所赐的；在建造之前，他的材料这些是他的父亲所预备的；在建造当中，神把他的蓝图摆在他的面前，让他怎么建；在建造当中，神不断的指引他的工作，让他怎么建；在建造之后，圣殿房屋是为谁来用？若是为人的骄傲，若是为人的虚荣来用的话，那都是枉然。只是在这个圣殿当中是成了万民祷告的殿，以色列人在那里继续的敬拜神，这个殿才是有价值。正是因为在建造前他知道神所赐的智慧，在建造中有神的带领，在建造之后有神继续的指向，所以他才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把这一切的荣耀都交托给神。那今天我们也在不断的建造当中，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在建造当中，而建造的时候呢，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心态，说哦，我们建造之前 是因为神的预备，我们建造当中神不断地在带领我们，我们建造完了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看到有些人呢，在各自己的行业当中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建树。比如说我上次曾经给大家提过一个球星哈，这个人呢叫卡卡，他在自己的行业当中也有很多的建树。他这个人呢是非常近前的一个人，在这个足球界里面可以说是乌烟瘴气的一个环境当中，如果你看新闻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的绯闻，很多的丑闻，很多的男女之间的那种关系，很丑陋的一个世界，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但他在里面居然能够出污泥而不染，他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他在2007年在慕尼黑领这个国际足球奖项的时候曾经讲过一段话，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的，他曾经说，我从小就知道，从小就立志要跟随耶稣，我知道在我的生命当中，若不是耶和华来建造我的话，我所做的都是枉然。他说我从小有一个梦想，我只想到为圣保罗队踢职业足球，我能够代表巴西国家足球队参加一场比赛，我就美梦成真了。但是没有想到神给他很多很多，当他领奖的时候他这样非常感恩的讲道。后来呢，他的球衣都被当时的这个巴西的总统，就是达西亚瓦，被他接见跟他一起的时候。所以呢，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当你有这样辉煌的建造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很容易的就把他的建造归功于耶和华，归功于神。这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所知道的，在我们自己的建堂过程当中，我们也非常明显的看到这一点。这是不是很久以前，但是也不是很近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哈。在这张照片当中，你看这个地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漂亮哈，这个地上还有很多的工具。但是我们一步一步慢慢来，在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哈，我们这个就很美了。我们有现在的这外面的很美了，我们里面的也很美了。我们看到这些建造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感受到耶和华跟我们一起来建造。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的话，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枉然。我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的弟兄姐妹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但是呢，我在这里斗胆呢，向这些人，一方面是向他们致谢，另外一方面我也代表他们讲一句话，我相信他们也不会觉得吃亏的，我相信他们也不会觉得就是说我没有荣耀或者什么，其实他们也都很乐意跟我们一起把荣耀归给耶和华。所以我在这里就是代表所有的人呢，跟大家讲一句话：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我们这个殿，我们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但是我们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语啊，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这个话呢实际上是有一些背景的，当他们那样讲的时候，他们根本就讲那句话的人也许根本不知道天是什么。当时呢是诸葛亮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设了很多的计谋，他把这个司马懿那边的大将呢骗到了一个，就是设了很多的计谋把他骗到一个谷里面，一个深谷里面，然后就要放柴火把它给烧死，眼看就要胜利的，因为他前面设的计划一步一步成真，也就是说他前面的建造所有的东西都已经预备好。可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候，突然狂风骤雨就下来，然后他的火攻就不成立了，所以他只好很遗憾地说了一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是诸葛亮的天究竟是什么，也许是天气，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你也许非常的努力，你也许教导孩子非常的努力，你也许工作非常的努力，很多的努力的事情去做，但是我们知道最后成事的是耶和华。所罗门深深的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不光是写了这首诗，而且他在箴言里面也反复的强调这样一个主题。他甚至在箴言16节的时候讲到这样一句话，他说人心的筹算在乎人，但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在这个一步步的过程当中看到所罗门他把这个荣耀都归给神，我们也应该向他的学习。我们事实上也有很多的人正在向他的学习，刚才我说的卡卡是其中一位。现在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位，这个是 Hobby Lobby， 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哈、啊。我在这里也不是为他做广告，啊、就算是做广告，他也没给我佣金啊。这个 Hobby Lobby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店，但这个店呢，在1970几年的时候是从一个小作坊开始的。这个开始的人叫 David Green， 那这个人呢，他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建造他的这个大厦，建造他的这个行业，这个企业就卖了很多的这个手工艺品啊，这些花呀，这些纸啊，这些东西哈。所以一直到现在，到现在呢，是他的身价有好几十亿。福布斯这个杂志呢，曾经把他排到第70几位，就是在美国全最富有的几百人当中，他是排名第70几。但是这个人在他建造的过程当中，福布斯杂志采访他，他也说了类似的话，跟所罗门类似的话，跟卡卡说了类似的话。他说，我的一切都是神所有的，我把这一切都奉献给神，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我这个行业，根本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他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而且他不光是这样说，而且他在他的身体当中，在他的理念当中就把它体现出来。比如说他礼拜天是不上班的，他说我们的员工都应该去教会里面敬拜神，所以礼拜天关门。比如说他说我们是不允许这个流产的，因为圣经里面说不可以杀人。所以呢，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呢，这个奥巴马就设了一条的法令，他说所有的雇主啊，你们都应该给一些这个，让你们的雇员呢可以有选择去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结束或者是防止一个生命的产生。这里面包括一些药品，其中有一些避孕药，也有一些甚至很特别的一些药。正是那些药物呢，他说我不同意，因为这个药物呢可以杀死已经形成的小生命。所以他们就状告到这个最高法院，他说我不同意奥巴马的这个政策。所以到6月30号的时候，就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哈，6月30号的时候，最高法院呢就开始投票，有九票，一共有九个人投票感谢神，有五个人投了就是说对这个 David Green 有利的这个票。所以现在呢，他这个作为雇主，他就可以不出奥巴马所规定的这个钱去给他的员工，同时他也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要以圣经为主，这是他所做的。同时他也做了很多的这样的这些圣经传播的工作，比如说这个 YouVersion 啊，这个是真的做广告的哈。如果你的手机里面还没有装这个 YouVersion 的话，你可以去装啊。这个 YouVersion 是他们花了很多的钱，就是开发这个产品，然后他也很多的这个软件呢、啊，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东西呢，放在学校，放在神学院呢、啊，放在一些其他的地方。他在好几年前呢，在华盛顿 DC 的那个博物馆一条街上面买了很大的一个场地，他计划在2015或者16年之前这个时间呢，把它建一个博物馆起来。那个博物馆里面据说有好几万的，就是跟圣经有关的这些收藏的文物。所以我很期待在不远的将来可以再去华盛顿 DC 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样一个圣经博物馆啊！你别忘了，就是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这个我的企业，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可是你知道，有的人并不是这样，有的人并不是这样看的哈。有的人呢，像巴比伦，像这个，有的人并不把荣耀归给神的，大家都在谋事哈，我们大家都在做事情。有的人呢，很清楚的看见什么呢？荣耀归给神，智慧是从神而来，设计是从神而来，所以荣耀归给神。有的人说，我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荣耀归我。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哈，就是圣经创世纪十一章里面所记载的巴别塔。在巴别塔的时候，大家就齐心合力，这些人呢就齐心合力要建造一个塔。建造塔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他说塔可通天，那意思就是说我可以跟上帝平起平坐，我要荣耀我们自己的名。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枉然，就是败坏。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哈，当我们小有成就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要把这个荣耀归给自己。可是呢，当你成就更大一点的时候， 你就很自然发现一个情况，就是荣耀归于神。我让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手上有两个球，如果说这个球的大小代表你的知识的多少的话，那很显然这个知识更多，对不对？那我有时候问一下我的小孩啊，我说如果这两个球代表这两个这个人的知识和智慧有多少的话，你说哪一个人更容易谦卑，哪一个人更容易骄傲呢？啊，我孩子就很自然的回答哈，我不知道大家回答怎样，哪一个，如果一个智慧多的，一个知识多的人，还是一个知识少的人，哪一个更容易骄傲呢？小的更容易骄傲哈，我孩子回答多的容易骄傲。我孩子说，嗯，他知道的多嘛，所以你看，我知道比你多嘛，多的容易骄傲。我说，儿子，你仔细再想一想，你再想几分钟。我说，如果这个是你所知道的领域，如果外面是你不知道的领域，你所知道的跟外面所不知道的相碰撞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这个面积，就是这个表面积，是不是？就这个表面积。你所知道的东西跟外面你还不知道的东西碰面的，就是这个表面积。所以学数学的都知道，这个表面积是多少？就是4乘以派，就是 3.14 哈，再乘以半径的平方，就是这个表面积。所以你越半径越大，这个球越大呢，就说明你跟未知领域接触的领域更大。也就是说，哦，我孩子终于明白了，他说，哦，他知道还有更多可以学习的地方。我说，你终于找到答案了，就是当你人越来多越来多建造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个建造以外你所不能控制的因素实在太多太多了。我们今天建造这个堂，不要以为我们有砖有瓦有木头有各样的工具就可以建成。你知道地震到处都有的，知道吗？甚至连南卡这个地方也不是很安全的。在去年这个我记得是情人节的时候，那天晚上就有地震啊，海啸到处都有的哈，你知道延误工程的各样的事情老有发生的，很多东西根本就不在你的掌控当中，人容易犯错的，很多事情根本不在你掌控当中。你今天在你科研的当中，你做实验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不在你的掌控当中。当你做的越多，当你成就越大的时候，你就会像所罗门这样，就像卡卡这样，就像 David Green 这样的人，当他越来越多成就的时候，他就会发现我要学习的东西更多，我所不知道的东西原来更多。这就是这些人他很容易把荣耀归给神。当他们一方面在建造，一方面归荣耀给神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诗篇没有停在这个地方，诗篇没有停在前面两节就结束，他讲到后面又讲到儿女的事情。我特别把这当中的几个关键字呢给大家弄出来哈。这里面诗篇讲到前面两节我们刚刚读过，我们现在读一下诗篇的后面三节，就是三四五。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读一下，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读。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这里面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啊，为什么突然儿女会跑出来？这讲到建造，我们今天的人啊，当父母的人都知道哈，建造儿女啊，让他们的生命得到塑造，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我们现在，只要你做父母的，或者你肯定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孩子的，你的生命的建造过程当中，你的父母给你多大的这样一个影响的作用，你都会知道。但这个诗篇不光是这样，这个诗篇呢，还用一个很巧妙的方法把它们联合起来。这个是什么呢？建造的意思呢，就是把那儿女，就是把你这两个字呢，只有最后一点点的这个差别，而且这两个看起来是非常的相似的，非常的相似。 而且希伯来的字呢，它是用它的辅音，就是这个框框的这些结构，还有它的元音就是这一点的哈，就是所以圣经里面讲，就是圣经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改变哈，当中确实有一点一画的一些东西，一点都不能改变的。这里面讲到建造和儿女，诗人希望我们能够明白对儿女生命的建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建造，甚至是他所要讲的重点更重要的建造。这个不是我们凭空而讲的哈，这个是他们的诗篇所常常用的手法，所以我们并不是凭空捏到一个东西出来，而是我们掌握了它的规律，他们写诗的时候就是常常用这样的方法去写诗。比如说在诗篇第一篇的时候，他讲到像一棵树和像糠秕，或者是说你这个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和刚才这个地方没有显示出来哈，那一个是没有显示出来，但不管怎么说，这里面他用的方法就是用一些很相似的这样一个词句，让你呢能够有很深刻的印象，要么形成鲜明的对比，要么形成很类似的一个参照，让你知道诗人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其实这个手法呢，在英文当中，在汉语当中也常常被使用的，比如说建造这个字哈，好，比如说建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讲的建筑、建房子、建楼房，但是同时我们讲的建设和建树，就指到你其他环境、其他的行业、其他的生命的建造。你看看这个柱啊，哈，是个竹子头，所以呢，就大概就讲的用竹子、用木头做的这些东西。但这个设是一个言字旁，也就是说，常常有人讲话，你的话语去建造别人。而且我们也常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甚至有人给自己孩子就取名字叫树人的哈啊。但不管怎么说呢，也就是说，我们要抓住神真正的意义，神他让我们建造一个工程。但更重要的，他让我们建造人的生命，建造人的生命，他真正建造人的生命就是神的心意。神建造人的生命的时候呢，他可以透过很多的方法去建造，但在历史当中呢，我们今天就看三个例，很简单的三个例，这三处他是怎么样建造人的生命的。第一个，让我们看看摩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在旷野里面漂流，这些人究竟要怎么样的成长，怎么样的管理他们，这是摩西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啊。在他的建造的过程当中，当然他很多的智慧，很多的方法，很多的祷告，很大的能力跟随他，但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点点问题。我们今天在建造的过程当中也常常会出问题，出了问题呢是什么呢？他在审判这个官审判的座位上坐着的时候呢，就是说要等着一个人来审听他们的案件呢，一个一个的去听讼。但是这个时候呢，他的岳父知道这件事情，就到他面前来说：“哎，你一个人受理这么多事情，没有办法做成功的，你这样的建造没有办法成功的。”他说：“我给你出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选千夫长，选百夫长。”选五十副长，选十副长，所以一千个人当中呢，你要选一百三十个助手出来，这一百三十个你自己算一算加法哈，一百三十个人就是被选出来的几副长，跟你一起来建造。我们圣经也跟我们讲，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生命不是个体的，而是大家肢体互相联络，互相联络成为共同的肢体。摩西的岳父有这样的智慧，从神而来的智慧，让他大家一起来建造，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再看看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当时这几个使徒包括彼得，包括约翰，还有一些其他的人，他们一方面在建造当时的教会，但是建造过程当中，在关心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今天你去关心别人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啊，今天你会去召集别人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的，也会有人发怨言的，你知道有人就向他们发怨言，发的怨言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些寡妇没有得到很公平的待遇，所以你们应该考虑一下， 这个时候他们也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智慧。大家一起建造，不只是这几个使徒在建造，也不只是这几个管理的人在建造，我们要选出七个执事来，这些执事来专门负责一些事情，我们负责另外一些事情。所以神就非常喜悦这样的关心的方式。当这样关心的时候，更多的人得到照顾，更多的人得到建造。所以呢，圣经这样记载，神的道兴旺起来，就是因为他们按照神的方法在建造。所以你一方面自己在建造，另外一方面把神的荣耀归给神，另外一方面呢，你在建造的过程当中，你体会跟他的同工，你用他的方法来建造，你就自然是有效率的，你的效率真的是事半而功倍的一个效率。到了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时候，有一个人叫亚波罗，这个人讲道教导是非常有能力的，可是有一天呢，他讲的好像下面两个听众听了就有点啊，觉得好像神的道理应该有另外一种更好的方法来讲，来解释啊。这两个人呢，就是百基拉和亚居拉，这两个人呢就把亚波罗接到家里面去。所以今天呢，你在教导的过程中，无论你是在团契里面，还是在主日学教导当中，还是在讲台上侍奉的时候，或者是在跟你的小孩子在传讲，或者在跟你的朋友传讲信息的时候，也有可能有神更好的方法。当有这些意见来的时候，你要好好听了哈。我已经预备好了，有人接我到你家里去哈。如果接到家里去跟我好好讲，或者有的人还非常的好客，还有做一顿很好吃的话啊，那我是是非常的高兴哈。但是你知道这里面的人，我们刚才看到三种人，三种治理是今天最大的三个任务，看到治理，看到关心，看到教导，就是在这个教会的当中，建造人的生命当中，无非就是三大板块，你在治理当中，你在关怀当中，在这个教导当中，大家一起来建造。一起来建造的意思就是说，别人的建议你要听啊，别人的建议有可能是从神而来的，你只是一个神的仆人，而不是神本身的。所以我已经预备好了，大家有很多的建议我已经预备好来听。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有建议或者是有神的建设的建设性的方法，大家从哪些渠道可以进来哈。第一个渠道，你可以上网啊，这个文件呢我会留在教会的网页，所以谁都可以得到这个文件。等你得到这个文件的时候呢，你可以到这里点击，或者是把这个拷贝下来，你就可以把你的祷告事项，把这些东西发给我们，我们有一个团队会为你祷告。甚至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提到这里，你想要我们知道你的名字或者是知道你的回复可以，你不想要知道也没有关系，你就随便取一个名字到这里就进来了，我们就听到你的声音，我们就知道，我们就可以分辨哪些是从神而来的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们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以前的 Kurt Harman 高传道曾经教主学的时候有这样一本书，这本书呢他说是活出生命的特质来，他是用 SHAPE 这五个字母呢代表你的这个能力和你的个性的五个方面啊，你的恩赐这些属于哪一类的，你适合做哪一类的事工啊，有这样一个调查，有这样一个分析。那如果你觉得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事工，如果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合适的这样的正好一个配合，那你也可以提哈。这些呢我们也有这样的计划呢，来越来越多发现我们当中愿意跟神同工一起来建造的，一起来建造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愿意被建造的弟兄姐妹们。大家知道这个是在刚才这个板子哈，是在这个牧师的前面那个板子哈，前面那个板子呢好就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刚才我说的这个信封放到这里面，就是这个信封，或者你自己随便拿一个信封啊，你自己随便拿一个信封，有什么样的祷告的事项，有什么样的建议，你可以随便拿一个封，然后就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会在很快的时候，我们会放一个表格或者是什么样的途径让你知道 我们需要哪些的施工是可以做的，你有哪些东西是可以配搭的，你愿意参与施工就一起到这里来。我们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意见箱啊，就是在后面的这个意见箱啊，还有祷告的事项你都可以放进去，就是在你刚才进门的时候有一个小箱子在那边。当我们做了这些的时候，当你一起来建造的时候，你更加容易把荣耀归给神。为什么？因为你深深的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建造，你不是一个人在工作，有很多神的同工与你同在，更重要的是有神与你同在。有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的建造才是永久的，才是有价值的，才不会枉然。要不然的话，就像诗篇所说的一样，那些建造的人都枉然建造，那些警醒的人是枉然警醒。那这个就让我们想起我们上一次看的那个诗篇，就诗篇90篇里面，什么样才是真正的智慧。那个真正的智慧是在永久，对永久的一个追求。真正的智慧是对这个恩典的一个数算，是对我们时间的一个数算。真正的智慧是对公义的一个敬畏。真正的智慧是对神喜乐的那种满足。当你没有这些的时候，就是枉然，我们的建造就会变成枉然。当我们真正拥有那个神的智慧来按照他的旨意来建造，按照他的旨意来继续建造祷告，把荣耀归给他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平安，神就赐给我们。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讲，他说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那他所喜悦的人是做什么样的建造呢？我们看一看，很快看一看，我这里有一个四个的方块哈，是什么样的建造才是真正的属于神的建造呢？有什么样的建造才是真正在神的旨意当中的建造呢？看一看这个方块哈，我把它分成了一个方块，这个方块里面有四个，我们先看这一个。这样的建造，一边在建造，一边在骄傲，好像以为自己所做的方法都是对的，自己的成就都归自己。这样的人是枉然，是没有智慧的。我们看到第二个，有些人不建造，但是还很骄傲。圣经里面讲说，这些人他们不做工的，你让他们不要吃饭。这种人是不适合、不符合神心意的。还有一种人，他说我不建造，我也不骄傲，可以吗？这是不可以的，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若不是照着神的心意在建造，你很有可能是照着自己的情欲在建造。圣经里面说，人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或做罪的奴仆以致死。圣经也说，你们都是顺着一个什么在撒种，你若顺着圣灵在撒种呢，就顺着圣灵来收获永生；你若顺着情欲来撒种呢，你就在情欲当中收败坏，收枉然。所以我们都在建造，我们都在撒种，我们都在建造。你究竟有什么样的建造呢？这个建造呢，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所以无论怎么样，我们总是在建造。我们问题在于，究竟是照着神的旨意来建造，还是照着自己的情欲来建造。所以真正的符合神心意的建造，真正的事半功倍的建造，应该是一边建造却把荣耀归给神的建造，一边建造永远的骄傲不起来的建造。因为你深深的知道神掌管的一切。在我快要结束的时候，就给大家一个两个很极端的例子，一个呢是建造非常好的，一个呢是建造不太好的那个例子，然后让这个例子呢就是给我们发出很大的启发哈。可以往后翻到这个就是听到这里，谢谢。这个人是 Jonathan Edwards， 我曾经提到过他。这个人是1741年的时候讲过一篇很著名的道，我们今天就不再提了。但这个人呢，在他那个同时代的时候呢，有另外一个人叫 Max， 就后来有写书的人给他起名字叫 Jukes， 就是 Max 这个人和 Jonathan Edwards 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有人在就是1890年的时候就写了这本书，或者是1900年的时候写了这本书。这本书呢，它是说这两个家族的比较，然后呢，从这个家族当中看到他们怎么样建造儿女的生命，怎么样去教育，怎么样去传递他的很好的那种文化。这个人呢，我们就听到这个地方哈，最一开始的这个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开始调查的，大概是1870年的时候，在纽约州有一个法院的系统，那里面有一个社会学家，他在做一些的调查，他很偶然的发现很多罪犯之间类似，而且后来他发现这很多罪犯之间有血缘关系，他就很奇怪，他说我要做一个更彻底的研究。后来他就做了这样一个研究，花时很长的时间，找了很多的法律的文件，找了很多的这个家族的这样的一些历史，最后他调查出来 Max 这个人是出生在1720到1740之间的一个人，就是跟 Jonathan Edwards 同时代的一个人。这个人的后代呢，他们所找到的是903个，这903个当中有310个是死于贫穷的，145个是醉酒的，190个是妓女，285个是有这个性病的，有150个在监狱里面服役平均超过13年。这是很震惊的一个数据，很震惊的一个数据。后来他们花了20年的时间想要找一个例子，要平衡，或者说找到一个好的榜样，他们就找到一些很好的例子，但是 Jonathan Edwards 是最好的例子，因为他是同时代的人物，而且呢 Jonathan Edwards 他们的家教，他们就继续去研究他这个家族，在这个家庭里面他们是怎样去建造自己的孩子的。 Jonathan Edwards 这个人在十几岁，他很小的时候12、13岁就上大学，在那个之前他就已经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都是在家里被父母这样建造起来的。他的后代神祝福，神建造，他们也跟神一起同工的建造。他的后代调查当中有1394个后裔被调查，其中有13个大学校长，包括普林斯顿的这样的校长哈，有65个教授，有30个法官，有100个律师，有60个医生，有75个当兵的，有100个牧师，有60个写书的，有3个参议员，有80个公务员，还有一个副总统。这是他们的1394个后裔的统计，在1720几年、1730几年，一直统计到1870几年。这将这150年左右的时间，这两个家族有这样大的变化，区别在哪里？在于一家用神的心意、用神的蓝图来做他们的建筑，另外一家却不是，另外一家却是顺着自己的情欲来建造。所以这本书的作者，所以这个表的制作者，最后就发出了这样一个挑战：你的儿女呢？今天我们在建造了，我们肉身的儿女在哪里呢？你向谁来建造呢？我们属灵的儿女在哪里呢？我们属灵的弟兄姐妹在哪里呢？我们教会里面很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互相的建造。我们用神的方法来建造的时候，我们就像卡卡一样，就像 David Green 一样，就像所罗门一样，就像 Jonathan Edwards 一样，这样建造，我们的生命就加强起来。我们就像诗篇里面所说的一样，耶和华让他所亲爱的睡觉，要不然其他的建造都是枉然。我们工作的好多，是不是非常累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有最好的安息。所以今天我们的建造是什么呢？就是在神的面前尽心的建造，却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因为他本是配得的。无论你在哪一个领域去建造，你在你的事业上面建造，你在你家庭当中去建造，你在你的科研报告当中建造，你在你的医生手术台前建造，或者是你在家里面儿女身上花时间去建造，或者是你去把福音广传，或者是在这个团契当中工作去建造，无论怎么样的建造， 你一边见到一边深深的知道荣耀归神。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内心里面得到最大的满足和平安，因为神造我们就把这个位置摆好了。当我们把这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时，我们就得到最大的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是你建造这个殿，若不是你建造房屋，那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你看守城池，那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求神继续的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建造的时候，让我们深深的明白我们所做的实在是有限，我们不能控制的太多了，这些都是你所控制的。若不是你的许可，没有一根我们的头发会掉在地上；若不是你的保守，我们的头发也不会留在我们的头上。主啊，谢谢你对我们的保守，谢谢你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对我们一切的保守，谢谢你在建造之前给我们一切的预备，谢谢你在我们建造的当中给我们不同方法的指引，给我们不断的这样的指引和带领和与我们的同在。我们也相信在建造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因为我们自己看到自己实在是渺小。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的做一个属神心意的建造，做一个事半功倍的建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